我们在谈心，人的心啊。那我们首先呢，有神的人，我们把这一切就叫做心灵啊，灵魂的灵啊。那有神的人，就是我们的整个一切的心，所有我们在谈的这个范围、这个内容呢、内涵呢，虽然我们是分开解剖来谈哈，那但是呢。我们这是一个全貌，就是一个跟神在一起的心灵。那我们从一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到底什么样的心灵，是神在里面的。那我就不重复了哈。这个我们已经从前面哈，然后我们就开始把它分解，就有点像解剖来看的话，就为什么我敢这样解剖讲呢？因为圣经也谈到说，那个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刀，就把我们的。心理的主义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思想，把它解开了哈，还把它分解开了哈，所以我也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像的一个方法来跟大家谈这个专题哈。那我们首先呢是从心情，我们的心灵里面，然后就会有心思、心智跟心情。今天是到了最后一个心智的部分。那心情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它顺畅，不要堵住，啊。然后到了心思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也是跟那个被掳的归回那个有关系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心思是世界上的，是旧的，是不是神国里面的？就像说我们有一个旧皮带一样，装很多旧的东西一样哈。那些心思呢，是需要被夺回，里面包括我们的自高，包括我们一些跟真理不合的那些思想，那还不是外面呢，是我们里面的思想，然后夺回归属基督，这是我们谈到心思，我就不再复习了哈，心思的部分。那来到心智的时候。这个是我一直觉得比较对我比较难的哈，因为神学家有两派，心智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我的选择，也就是我行出来的，我的行动，我心思是里面的。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心思呢，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军装哈的没有有哪个地方头啊或胸啊或哪里哈没有好好的把它穿齐了，然后我们有可能会被掳哈，有时候被受伤害的哈，受损的哈。那但是神都给我们的全部军装，我们要去用它，我们要去维护它，以前的罗马兵丁的话，对他们的军装，几乎是他们生命维系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面的，然后你出去打仗哈。那来到心智的时候，有两派神学家，两派神学理论，一派是说我们的心智亦无可取，我们的心智已经坏了，心就是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也就是我们的自主，在我们谈到孩子的有没有长孩子之气那个部分的时候，我谈到自律，也谈到自我管理。那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心智，心里面的志气，然后呢，行出来的一个行动。所以，如果我的心智都已经坏了，就有点像我的牙齿全部都坏掉，都拔掉了，那我就戴假牙了，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因为有的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心智负责任。这两个都是在极端里面，我认为都是在极端里面啊。神造我们按着他的形象，那我们里面有他的形象，当我们变坏、我们堕落的时候，那个形象本身的本质还是在，只是被损伤了，然后生病了，不健康了，有遗憾嘛， 那这个结果呢？结果就是，如果没有神，没有永生的盼望，就是灭亡，就是没有，就是你就永远就是这样子了。啊，而且它是一个最后是一个灭亡。那有神的话，就是心灵里面有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被护输起来，有没有？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然后我们就指向永生。那这个心智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角色？那我今天可能不再跟你讲，我认为有还是没有啊？那我要从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定义这个心智？心智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自主的人，我是一个有能力做决定的人，当我信主以后，我还是要做一些决定。就像箴言的作者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就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一个决定，对不对？我要走哪一条路啊？那这个当中有没有心智的部分？我要依靠他，有没有？我们做需要做一个选择，说我要不要依靠他？这是我的重点哈。那个摩西也呼天唤地的跟这个以色列人讲说，你到底是要祸祸福是要选择，约书亚也是对不对？好，你要选择生或死。好，那神给以色列人40年再绕一次，也跟他们的选择有关系。他们在那个探子从耶利哥那边下来的时候，他们选择回去。啊，他们自己要回去，宁可死在埃及地。所以我不想跟你说，哦，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我要告诉你，人的神的形象里面有心智。那我们先看一个经节，约伯记。我们先把心智做一个定义。约伯记23章13节，这一章呢，约伯在辩白，辩驳对他朋友，他在辩白他自己，那他要去告诉他们说。啊，你们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好，所以他就把这个心智做了一个定义。他在讲的是神了哈，只是他这个约伯记是23章第13节，帮我念一下好吗？
约伯记23章第13节，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
好的，谢谢。这里是在指神的心智已定，这个心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心智。谁能使他转意呢？心智本身就像一个方向盘，我决定要向左就向左，向右就向右。那当然这里还是提神的哈，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好，这里对心智做了一个理性或者是哲性的，就是一个把它做一个定义，哲学定义哈，就是你心里面愿意的。我们在讲的心情也好，心思也好，心智啊，它是整个全貌连在一起的，你不能把它分开说啊，我现在只有用我的心思，等一下我就用我的心，不是这样，它是一起的。他说心里所愿的就会行出来，所以那个行出来的部分就在代表我们心智的一个方向。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一个定义，什么叫心智？它总是在主导一个方向。我定向东，我就转向东，我就开向东，我定义要向西走，我就向西走，它是一个方向。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为什么有的人强调说，哎呀，人的心智已经坏掉了，没用了，根本就不可夸，也不可用了。那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不要讲信徒不是信徒了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影子哈，还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来看人的 我们从那个圣经的心的定义是说，心智是人心里面定了一个方向，然后一定的话很难改变。好，那为什么会定这个方向呢？因为心里面要的就一定会出来。啊，这个是刚才我们把心智做了一个定义了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用一般的啊，在研究这个人的心理里面的心智的人的说法，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心智是一种驱使的力量，可以推动驱使着我们，或者是它可以成为一个保护的抗拒力啊，而且落实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计划。如果你有更好的解释的话，等于说心智是从这一点要到那一点，我定了我的意，然后它会成为我的一个动力，这样好不好？好像马达一样，我的动力。我不是只有在里面想，一天到晚朝思暮想，在那边想想的很复杂。我们说好像头大，然后手脚就很小，为什么？因为你也不动，你也不做，就只在那想那个理想。现在很多人躲在那个。smartphone 这个什么手机啊？这个智能的这些东西哈，里面他就在那边想，一直想，他可以在心里面什么行空哈，这个想，然后呢就只有原步踏地啊。那个时候他的心智就是我不敢出去，我不要出去。但是大部分的人活着的人，他有一种动力。每一天，你的一件小小的事情，我早上起来要吃什么？吃什么对我比较好？什么时候吃？我吃这个才不会怎么样？这个都要你做一个决定，然后你去实行。最近哈，因为这个心理学派哈太多了，一直替换，一直更换，一直改变哈，那种学派太多了，理论太多了。最近的一个说法。我没有说我确定哈，我只是说，因为我要跟你们谈这些，我要需要还是要学习一点哈。他的说法是什么？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我想我愿意再更多的思考。他说我们通常都会讲说那一些吸毒的人、有恶瘾的人，都说他们意志力很弱，对不对？好像他们就没有办法胜过，就没有办法改得了哈。那这一派的学说，他们讲，他说其实这一些，我们看到他在一个恶习里面，或者是在一个，一个他没有改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顽固的一个模式里面，他不动不改的话，事实上他们是被意志力所驱使，等于说他们是用了意志力。继续的去吸毒，继续的过这样的人生，所以这个给我们一点思想革命了哈。以前我们觉得啊，那样人就是他没有意志力嘛，哈，你看他都不自律，我们的孩子就是没有意志力嘛，哈，等于说孩子要一直维持不听我们的话，他有一个很固执的模式，而且他执着这个模式，这个有点像类似这样的意思。那这个会让我们想到什么？想到人的罪性，对不对？他就是一个很固执的啊，但是他跟意志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一种固执，一种成型的模式。好，那么它里面会有一些驱动力的因素。我们现在听这些驱动力的因素哈。第一个，当一个人的意志力还没有被救赎以前，还没有碰到耶稣以前，不管被救赎不被救赎，我们都有驱使的这个意志力啊。它会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第一个，我要马上有的果效。我们有一句话就是急功近利，我看到那个果效，然后我要，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时间性的过程，但是我们要把它。要很快的，我很急，所以我们就开快车，有类似这样哈， 就是被我们的果效驱动，我要那个效果。但是这样的一个意志力的行使呢，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它有目标，它有目的，可是它没有意向。本来神给我们意志力是要走向我们的意向，等于说有当务之急，没有长久之计。我这样讲有清楚吗？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好的，我们的意志力里面有一种模式，就是要马上的效果。所以你说，哎呀，他就是没有意志力不强，所以他就还是吃那些甜的。他有他的意志力，是什么？他的意志力的驱使动力是，我要马上有的效果，我要吃的快乐怎么样？人生几何，对不对？他自己做的决定，然后从一个不吃糖的，怕有癌的，怕怎么样的，怕糖尿病的，看他来讲，觉得他没有意志力，可是他比你有冒险的意志力。好，这是第一个因素。我们要的是那个马上有的效果，这是人的一种药。其实这三个我要讲的这三个跟我们的药想产生一个动力去驱使我们是有关系的。那刚才我提到当我们要那个效果的时候，我们会好像每天算钱哦，这次有多少哦，我们会满足于这个当前的效果，但是没有意向，他没有全盘的一个看法。目前我举一个例子好了，闹得非常，就是每天都几乎都是在讲这个，虽然我不懂这个经济，不懂现在的什么什么这些股票这些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川普天翻地覆的要做一个重整，他没有在意我这样翻覆的时候马上出来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很多人都在担心这个，哎呦，我不要通胀，我不要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样，可是很多人看不到他这个的意向在哪里。事实上他不是心血来潮这样做的，他有，我不是说他对或错，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他有他的很远的意向，他也知道这个过程会怎么样。他一直讲，他说会的，会有一些生产的痛苦来这样讲但是很多人就只有看前面。我不懂，我也没有说谁对谁错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的，刚才陈烨也在告诉我们都生活整个就好像被翻过来的一样。第二个，我们的意志驱动力是基于我们的匮乏，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空乏贫穷，包括我们讲的，我比较具体来讲，好像自卑感就感觉自己很不满足于，或者是很不想留在这个自己的空乏里面，所以那个意志力会驱动我们做什么呢？会驱动我们去要想办法去得到。那这个当中有一个他们的律，刚才说有意向有目的，但是没有意向所以他的情况就是当务之急，没有长久之计。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赔了就是为了要赚，等于说我管赔我牺牲，但是呢我也要赚，我认为我是值得我这样赔的。所以他是一面赚一面赔，一面赚一面赔，几乎是在赌博一样，可以这样讲但是他心里面怎么样？他就是要，因为他里面空乏，他缺乏，所以他就看着一个，盯着一个，他认为说这个是我要的，会让他渴慕，然后他会很明显的让你知道说，诶，我对啊，我付上代价，我愿意啊，就是这样那我会赚来什么？这个是他的一个驱动力，所以呢，他的人生的整个的一个使劲的地方都只有一个方向，在填，填他的不够， 田里面的空筏，但是没有盖上去，不是在建设，是在填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遇到主以前，我们的道路有时候是歪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这个路是凹的，好，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凹的，所以我们就会坑坑洞洞的这样子。那这样的驱动力会让我们一直要填，要把它填起来。但是它的目标不会再建设，再建上去。这三个都有关系的啦。好，如果你没有一个长远的意向，你只有在目前的目标，我达到目标就好，我有果效就好。那到最后，我们就停在一个不是往上盖的这样的一个蓝图里面。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让主耶稣来成为我们的一切的话，任何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跟你们讲过，连神的话也会成为我的偶像，连宣教士的形象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哎，我到底像谁？我希望能够这样。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匮乏。当我们充满着耶稣基督的丰盛，圣灵帮我们结出果子的时候，即使我们只是一段枝子，像刚才陈燕说的，我们有绝对的安全感。而且我们有绝对的落实感。当然，大家在吃葡萄树的时候、葡萄果子的时候，不会想到我这一根枝子，可是我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想要我渴慕、我喜欢，就会驱使我们敢赔，用赔来赚。这个跟耶稣讲的舍掉你要得到不一样了哈，这个不一样啊，那个是真理，那是。那是一个不会不是绝对性的，好，那么第三个意志力的一种驱动力，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我们除了踩油门往我要去的地方，我们还有一种作用，负面的作用就是我把它挡住。意志力是来防御的，所以我会抵御我所有的阻力，所有会阻挡我的，它就是一直就驱使啊，对不对？好，那么他一定会朝着他自己立定的目标，然后他可以赔，因为他知道他要赚的是什么。之后呢，只要是有障碍的，他就会想排除异己。那这种排除万难的，我们这样讲好不好？排除万难，你会觉得一个排除万难的人就是很有意志力，对不对？是的，没有错。但是他会对他的意志力做很多的耗损。当你用你的意志力来抵挡外面的时候，就像你在开车时候被撞了一下，然后你一下子，一下子顿了一下那个身体的。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力学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冲击我们有一种定力，对不对往前冲，你一定往后抵抗嘛，对不对这是必然的一种律，所以那是会有内伤的，那是会消耗我们的心智的。好，那我讲这些，我想对我们都很熟，多少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意志力。我要看到果效，当务之急，等不了长久，会怎么样？现在这个就好，这个最好。他们曾经做过测验的就是实验几个人，几个人，然后给他们不同的那个，然后就实验说他们到底能够，就是他们都是很有，好像是一群名校里面的大学生那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驱使力的表现那个内容我就因为我不是这个专家所以我只是看了了解一下而已。好，那么这个是我们都很熟的，我们本来都会有的。那我问一下，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会不会也有时候也很注重眼前的效果？ 我们说急功近利好了哈，我或许那个功也不是坏的功，利也不是自己的私利，可是我们会很急着看眼前的这样的一个，偏偏神的工作哈，偏偏神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那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驱动力呢，它本来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意志、心智里面的一种活力、一种动力。有时候，这几个我刚刚讲的那三个哈，会让我们跑错方向，有时候会让我们达不了神的这个所谓的有人自己的目的跟目标，可是达不了神的那个意向，因为神给的都是永恒的，也是说是我拣选你，让你们结果，而且呢可以长存，永恒的，而且不是只有我这个时候的，也不是只有我这一代的。然后我们会用很多力气去保护我们自己，去排除异己，去消耗我们的心智。你也知道哈，当你消耗过多的时候，你用太多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不平衡哈。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在讲这个多巴胺啊、血清素啊这些哈，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不下来哈，啊，该有活力、该要专注的时候专注不上去，好，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不平衡，本来神给人是很平衡的，它是有规律的。到这里你会发现，呀，听起来真的像这个心智真的就是坏掉了啊，就是不好的。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节，我们来看民数记第14章24节，我们要看另外一种心智。民数记14章24节，我们用一个人来，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哈，这个人叫做加勒。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民数
好
记
的，
14章24节。
好的，谢谢。好，我们刚才从约伯记把心智做了一个定义。好，那是一个心智的怎么出来的？它是一个怎么样表现的？好，那是一个道理了哈呀。那现在呢，我们要从这个经节，从加勒的身上学到另外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智。好，我们刚才谈的就是那个人的一般的心智，就是会很急于我现在要的，好，当务之急，好，然后我的心智就会驱动，在我想要的、我的匮乏、我的渴慕的，好，那还有一种就是拿出来抵挡，拿出来挡我的难处，就是因为我有自主的能力嘛，所以我对我的保护会有用我的心智来排斥，好，来阻挡。好，这是我们一般。生出来之后，那就是为什么你在教你的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我谈到怎么样让孩子管理、自我管理有自律性，等于就是在调整他们这种的心智的一个应用，可以这样讲。好，就是我们生出来是有心智的，而且从神在带我哈，我问过你们哈，我也从来没有觉得说神在坐在我的，有人这样比喻哈。他坐在正驾驶，那我就坐旁边就好了，就让他开车就好了。这个我不太了解，我也不知道那个要跟哪一个真理放在一起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现在就要讲另外心智，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好像指挥官，或者是有一个定我们方向的，他看得见远处的，定我们方向的圣灵神。现在我指现在哈，那我们不再受这种原来的驱使力一直推动我们，因为事实上我们是对于后果是不确定的。很多人到了消耗尽了，很多人到了后来盖得不像样了，后来就好像就崩了，或者是耗尽了。好，可是当我们有一个好像一个军师，好，我们看不到的他看得到，然后我们。不小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指导，好像这样的，还是有心智，会讲说另外一个心智，不是神把我们的心智拿走，啊，还是有心智，可是是一个不一样的心智。那这个心智呢，其实很单纯。首先， 这另一个心智，第一个要认定，要认定。这里说跟从我，等于说你要认定说，比如说你手上如果拿一个那个导航器的话，那你会选一个你比较信任的，啊，比较周到的，比较新的，对不对？啊，我不能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导航器啊，哈，那它比导航器更准了哈，因为它是，着手这一切的，他看得最远，然后他也有他对我们的，他的旨意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啊，但是绝对不是只有在我们眼前要的，记得。那刚才那三个这种原来心智的这种现象呢，都是血气里面的，肉体血气里面的。好，那么另一个心智，第一个你要认定，我说了不算。我想的不算，我要的不算，神要吗？多了一个你要去询问的，这样就安全了，好，这样就有把握了。你不会让你的那个驱动力哈，一起来就不一发不可收拾，就好像停不下来一样。驱动力会这样子哦，它会一直就是停不下来，就像那个我说吸毒，那像为什么他们说那个吸毒的人其实他的意志力是很强的，比我们顽固的、打不破的。好，第一个你要认定，到底等于说我自己我把握不了，我自己看不到，我把握不了，我知道我的有限，所以呢，我就认定要跟一个最精密、最正确的对象，那这里就是跟主了哈，跟那个神说，我的仆人加勒跟从我哈。第二个。跟的时候，专一无二，不二心。神最怕的是他的儿女心怀二意。他不是不喜欢我们，而是我们会绕旷野。因为他说，如果你心怀二意，不要强从我得到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即使你的理性告诉你怎么样，看起来人家怎么样，别人都怎么样，但是你要认定你的神只有一个，他要的方向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这种心智。你要认定那个对象，第二个你要专心，不要手抓着那个方向盘，老是用抓得很紧，先知道我该往哪里走。那也就是我们在讲心比心、心对心的原因。我们的心跟神的心要对起来。然后第三个，我就把他领进他要去的地方。那神把我们领到的地方，一定是福分，一定是得着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信主以前那个模式，心智的模式，完全要不一样的一种心智，另一个心智。重点就只有一个，我认定它专一无二，一个价值感，一个价值观，不再有第二个。然后我跟着，我有一个绝对的盼望。我被领进去的时候，被领到那里的时候，一定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诗篇一样，哇，满口的喜笑，满嘴的赞美，出我们意外的，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即使我们看不到，啊，我们看不到那个后果是怎么样，但是在神的这种跟神的这个心意里面，这个心智里面呢。急不来，然后呢？你心里面不能再想追求其他你要的，你就只有追求一个。有没有？上次我们不是有一个诗篇说我们一个好像一个主使女或一个仆人在看着我们的主母，看她的脸色，看她的要什么那种专注哈，然后被领得业。好，到这里， 我们认识了两种心智，一种心智是它是原有的，本来神造我们，他的形象里面有心智，所以神有心智，我们也有心智。那这个心智的作用是先要定义，然后把我们心里面那个意就把它推出去，付出行动。那它会成为一个动力，成为一个驱使力，成为一个抗拒力，保护我们自己嘛，哈，成为一个达到目标的啊一种过程。这是我们原来就生出来就有的。如果我们再讲回去，谈到说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就有这种，你会看到这种特性啊。然后这种哦，我现在就要，有没有？然后要的是什么？人家有我也要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啊，他不管那个有没有用，不管有没有价值，对我有没有害处，啊，然后他也会反抗，也会抵触。这个都可以看到，从他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也有过，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有另外一个心智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对象。就像彼得说：“你有永生之路，我要跟谁呢？”耶稣问他们说：“你要走吗？你有永生之路，我要跟谁呢？对不对？就你已经认定了啊。”那就是为什么？彼得其实跟犹大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做的事情没有谁更糟糕，而是彼得他认定了，而且他把耶稣的话听进去。耶稣从头到尾讲的，他没有做得好，但是呢，他听进去，那在适当的时候，他就拿出来，啊，耶稣也提醒过他，也警告过他，然后他到时候呢，他就再一次的抓住神的啊这样的话。但是另外一个就没有了，他就是让他的心里面对那个耶稣的期待的失望，对于钱财的这些欲望，这些都变成驱使他，最后他的意志力，他的心智也没有转向神，他决定要自杀，这个是人的驱使力，所以让我们认识一下，人是有心智的。那人的心智，它会产生一个，因为它是提出来的行动嘛，哦，它是会有一个，它不会在原地踏步，它一定向前的啊。那它会有一个结果，心智的果效。那我们先看这个路加福音。好，我们请念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
好的，谢谢。心智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神给我们的，在我们的特性、人的特性里面的一个礼物。恩赐也是礼物啊，心智让我们得着能力。现在在讲的是另外一个心智，等于说不是那个旧的，不是原有的，是神他的原来创造的美意。这个心智是不是我们在释放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反而得到能力。这里说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好，不用管是以利亚或者在讲加勒，我在讲的不是英雄人物，我在讲的是这一些平常的人。圣经把那些人拿出来讲的时候，他不是在凸显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他是在告诉我们神的律，我们如何平平安安创始也成终的一直走向那个结局，是一个神要的被神成全圆满的结局，我们安然见主。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的心智是会驱动的，它是会动的，它是有速度的，它是有方向的，它会到达目的地的。好，它有能力，心智本身是有能力的。第二个，心是本身的能力，有个很重要神创造的原意，是要我们成全那个使命。使命跟意向一定有关系。我这一下我做这样下去，我要达到什么目标？为什么很多人会宣布破产？因为他也是一样很用心，一定投资很多，对不对？到一个地步就整个就破掉，就垮掉了啊。那基本上我们的心智这个能力呢，这个能力是要让我们达到我们神给人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有活着的目的，我们有活着的意义，我们有这个心智到最后的，就像耶稣说：“我拣选你，让你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就好像神给我们一个礼物一样，给我们一个能力，然后给我们得到那个结果。我是枝子而已，可是枝子有个能力要托住那个果子。连住我的葡萄树，对不对？好，这都是能力。然后还有一个经节，我可能没有给你们。刚才后面那个经节告诉我们说，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还有叫什么？叫义人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让那个疏远的心智可以和好，让悖逆的可以转回，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我们长存的果子。我们会成为那个和好的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啊，对不对？我们跟神和好，然后保罗说也把和好的这样的使命交给我们。那这些使命是要长存到永远的，不会这个时代流行这个，不流行了就拉倒，不是这样的，它不会跟着时代变的。这个时候，这种 AI 的这种引进来，谁知道？谁知道谁的工作到时候会被那些机器人取代？那个是不稳定的，那个是常变的、应变的。可是我们的是长存的，所以我们的心智，那另一个心智，有神永恒给我们永恒的价值跟目标。我本来有一个金结，没有关系。我想这个可能要连接下去也是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立定我们的心智，然后连接在神的这个方向上面，所以它的驱动力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血气，心智会有驱动力的，可是那个驱动力是，我如果我要讲的具体一点，就是让圣灵成为那个能力的驱动力，一切都在圣灵，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管怎么都可以喜乐，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有平安，不然的话，以我们肉体血气的这种心智的驱动力，我们是会损耗的，而且可能也会悔不当初。不过有时候是为时已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灵是一定要有，我们要是那个忧伤痛悔，是那个靠近主的一个心灵。然后神就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跟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哪一种环境是神？我用这样子，环境是我自己讲的哈，是神要住的心灵。之后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情，心思是要安息的。如果我们没有安息的话，我们用原来的那个模式的话，我们就会被辖制。我们就会很复杂， 那我们的心智，今天我讲的是心智，哈，它是一个驱动力。那我第三个是用心情，我的是第一个讲的，那个心情是第一个讲的。那个心情我讲的是说，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要让它顺畅，不要堵住，哈，这些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那来到心智的时候呢，我这一句话没有给，我们要专注、精准，因为我们有目标。是要动的，专注、精准，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学完了三个，心情是要顺畅，要疏通，心思是要安息，让它可以安息，不是越想越复杂，越想越怎么样那但我们是可以安息的，那心智的话。是要持着另一个心智，要专注精准，这样好。像我们学习这些，怎么样连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的实践很重要啊，不是只有说知道而已，你的实践很重要。我们这个主题的前面一直在讲这些所谓的忧虑啊、焦虑啊、抑郁，有没有谈到我们的一些问题那些。特别是现代人的问题，然后进到这个以心比心，就是我们的心跟神的心要就是好像心心相印，那这里就包括我们的心智、心思、心情，就是在它的里面，顺畅安息，然后精准，那这三个心思、心情、心智，它事实上是连结一起的，不是说分开来这样子处理的哈。好，我想我今天先讲到这里哈。